如果没有圣经，我们仍将生活在中世纪的黑暗时代。是神话语的真理使人们获得自由。根据耶稣在约翰福音8章32节所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所以不是圣经造成这些问题，而是缺乏圣经造成的，是缺少上帝的话语。事实是，权威者们利用人的传统和人的教义来压迫人民，歪曲上帝，就是所谓的黑暗时代，中世纪。错谬的教会之所以兴旺，是因为圣经没有被翻译成通用语言。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黑暗时代的原因。卡尔萨根和理查德·道金斯，他们是知名的无神论者，他们错误地宣称宗教是科学的障碍。当然，这取决于你如何定义宗教。如果你指的是虚假的宗教，如果你指的是所有打着上帝的名义做的迷信的事情，我可以部分认同这话，但实际上是属神的人推动了科学的发展。比如伽利略和牛顿，他们是虔诚的基督徒。航海家哥伦布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现在人们诋毁他，谈论他所做的事情，有些事情是错误的，他不是一个完美的基督徒，但他是受了上帝的启示。我读过他的自述，他相信上帝通过经文对他说话，告诉他世界是圆的，他不会从平坦的大地上掉下去，诸如此类。是他的基督教信仰促使了这一切。哈佛、普林斯顿、耶鲁，所有这些大学都是作为基督教机构开始的。我甚至读过他们一开始的规定，你必须是一个基督徒，你必须有做奉献，你必须每天研读圣经，才能成为这些大学的一员。他们是由基督徒发起的，今天的科学被劫持了。所谓的科学被这些理论给劫持了，像是进化论、全球变暖等等。人们自称出生在错误的身体里，我实际上是一个女人，但我有一个男人的身体。我刚刚听说有一个人赢得了选美比赛，而那是一个变性人。我告诉你，这是不对的。今天的人们说，事情就是这样，我们不能定义别人，你是男是女。这是绝对错误的，这不是科学，这是愚蠢。当我们讲到进化论和神创论时，我会更多地讲到这个问题。生活中几乎所有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美好事物都带有圣经影响的印记。这是引用波代特和赫弗利的话，他们说，婚姻、家庭、名字、日历、关爱机构、社会组织、教育、科学、技术、振奋人心的书籍、伟大的艺术和音乐作品、自由，尤其在美国。我保证，这个国家是因为基督教的价值观而建立起来的。你知道，法国经历了一场革命，他们有伏尔泰和其他人在启蒙时代，完全废除了基督教，那是一场无神论革命。正因此，它是毁灭性的，它摧毁了法国。与此相反，美国革命，它成功的原因是因为它是基于圣经的原则。约翰·亚当斯，美国第一任副总统，第二任总统，他说，除了有道德和宗教信仰的人以外，民主完全不适用于其他任何人。如果我们放弃道德和宗教，那么民主将摧毁我们。如果人民不能自己控制自己，那么再庞大的政府也无法控制他们。民主能在美国成功的唯一原因，是以圣经为根基的基督教对美国社会的道德约束。回到这段话，他谈到了艺术和音乐、自由、正义、平等权利、职业道德、自力更生的美德、自律，所有这些都来自于圣经和基督教对世界的影响。所以任何声称真正在寻找真理、 愿意相信真理的人，无论如何。如果你不到圣经中寻找，那么你在心智上就是不诚实的。圣经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写作方式，它的作者的人数，它的写作时间，它的印刷数量，它对人类的影响力。如果一个人说我在寻求真理，然后又拒绝圣经，把它当作是人造的东西，这是心智的不诚实，你不能那样做，那是心智上的不诚实。让我们看看这些。第一，看看我们现存的圣经手抄本。如果你没有一个作品的原件，但你有两个副本，你有两份翻译，或者原始文件的两份副本，那么你有 50% 的机会这些文件是准确的。但如果你有一份原始文件的四份副本，其中三份彼此一致，第四份有一些差异，那么你有 75% 的机会翻译或副本是准确的。看看这个，圣经有66000份手抄本和卷轴，总共有24000份新约手抄本。这是引自铁证待判作者麦道卫，这让我们对圣经的准确性有了非凡的信心。看看这个，我们的历史所依据的一些文件，其原件的副本还不到20份。很多很多的原始文献其实我们都没有，比如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之类的。相比于圣经，这是我们能找到的最接近的古代文献。荷马史诗、伊利亚特有1900个抄本，相比之下有66000份旧约和新约圣经手抄本，其中24000份新约手抄本。另外比如关于凯撒大帝，你知道我们只有少数几份文件是关于他的吗？现在我们找到了一些硬币，上面有他的铭文之类的东西，但如果我们只看文献，我们有更多关于主耶稣基督的生平、事工、受难和复活的文献。我们有无数倍于证明凯撒大帝存在过的文件来证明这一点。你知道，没有人质疑罗马帝国的凯撒大帝和所有这些事情，他们不会质疑这些事情，这是因为魔鬼一直在攻击上帝的话语。如果我们从理智的角度来看，而不是从信仰的角度来看，如果你去看手抄本的数量、细节，我们所拥有的对上帝话语准确性的确据，比我们所拥有的所有这些关于历史上其他无可争议的事实的文件要多得多。没有人对那些有异议，因为魔鬼不会攻击那些。但是有一个敌基督的灵，有一个魔鬼的灵在猛烈攻击圣经。如果你不知怎的接受了这个观点，认为圣经是不准确的，我们不能完全相信它，那你的这种态度就是被魔鬼给影响了。有很多证据可以证明圣经的准确性。如果你只看我们拥有的新约副本的数量，如果你从统计学的角度来看，对圣经的副本我们有 99.5% 的可信度。这是从抄本的数量和它们之间的差异中得出的。 99.5% 的可信度，圣经是由上帝的话语所启示的。如果你加上圣经本身所说的，它自己是神圣的，是上帝吹气，人们被上帝感动。如果你在这些物理和自然的证据上再加上信心，那么我相信你可以100%的确信上帝的话语在它的所有方面都是准确的。荷马史诗伊利亚特有1900个抄本，其中有643行是有争议的，因为这些不同副本之间存在差异。但在24000份新约抄本中，只有400个单词有争议，而且他们对于翻译没有任何影响，只是像标点符号之类的小事。 看荷马史诗《伊利亚特》，643行存在着差异，在相对较少的抄本数量中。而对应新约24000个抄本中，只有400个单词存在问题。再一次，这说明了它的准确性，它不只是出于人的手，人们复制它，在复制的过程中错误累积。不，上帝启示了原始手稿，上帝也感动抄写员，所以他们忠于原意。伊利亚特最早的手抄本是在荷马写完他的500年后。与此相反，新约是在他所描述的实际事件发生后的50年内写成的。这很重要的原因是在耶稣的生平、受难和复活之后的50年里，仍然有见证人还活着。如果这其中有错误，那么一些目击者就会说出来。然而，这并没有发生，恰恰相反，它被如此频繁地引用，就是这些福音书的经文，在教会中被如此频繁地使用。任何批评他的人的沉默，都是对其准确性的巨大证明。因此，这些副本越接近事件发生的时间，它的重要性程度就越高，以及它的抄本数量的庞大，对应着这些抄本之间差异的微小，这进一步加增了其准确性，加增了我们对上帝话语的确信。这真是太奇妙了，历史上没有任何一本书能与之匹敌。你知道吗？在一世纪、二世纪和三世纪，新约被其他的文献如此频繁地引用，以至于你可以在没有任何新约抄本的情况下还原新约中的11节经文。你可以从他们引用这些经文的文献材料中还原出来。再说一遍，没有其他书能与之相提并论，这是一个多么坚实的根基，这是上帝的作为，并且他的翻译和复制也同样是真实的。有些人他们相信每一次的复制都有错误，随着副本再产生副本，这就是一个串联效应。当你看到今天的文献时，就会发现这些错误，所以你不能相信圣经的准确性。任何相信这种说法的人都忽视了我们从死海古卷中得到的事实。死海古卷于1946年至1956年在死海北部的11个洞穴中被发现，当时人们正在翻译旧约圣经，所以这些死海古卷比我们现代译本所依据的原始抄本早了1000年。再一次，如果你这样想，每次对原作进行复制都会有错误，然后当对原作进行复制时也会有错误，这就产生了串联效应，那你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当我们拿到更远古的手稿时，那里面一定有太多的错误，完全不可靠，你不能把信仰建立在它上面。然而死海古卷恰恰证明了相反的情况，死海古卷比旧约译本依据的原始抄本早了1000年。然而，死海古卷和其他抄本之间的差异微乎其微，可以忽略。你知道，以赛亚书在死海古卷中是完整的，我不记得确切的数字了，但是在我们现有的抄本和在那之前1000年的死海古卷之间，大概有100个差异。这些差异对任何事情都没有影响，就像是笔尖的轻轻一划，某个字抄写的不够精确，或者诸如此类的，几乎没有任何区别。所以我们的手抄本再次证明，上帝的话语最初是由上帝指示的，上帝吹气，作者被圣灵感动，不只是原始文稿，还有副本。所以我相信这些手抄本证明了上帝话语的准确性。第二件事是关于预言， 你知道这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当我第一次向主敞开心扉时，我开始大胆地说一些与我从小接受的宗教传统相反的话。我受到了很多批评，有人站出来反对我，挑战我。当时我特别回到了上帝的话语，就是我在谈论圣灵的洗礼，而我长大的浸信会教会，他们说所有这些都随着使徒们一起过去了。今天我们不说方言，我们没有奇迹，上帝不行神迹，这些圣灵的恩赐不起作用。好，我当时在读圣经，我的意思是圣灵向我做见证。我说不，这些确实存在，今天我们应该看到死人复活，今天我们应该看到奇迹发生。我受到了挑战，人们批评我说你不能从字面上理解这些东西。我特别记得《使徒行传》三章，彼得和约翰把一个人扶起来，他在圣殿门口，他瘫痪了38年，他们把他扶起来，他就好了。我用这个作为例子，他们说不，这是象征性的，这些事情不会真的发生，就好像我们都是属灵的瘸子，当耶稣来了他就治好了我们。他们说你只需把这些当作预言，当作比喻。所以我引用了上帝的话，因为这个人们起来批判上帝的话，因为我把它当作权威。我从小就被教导圣经是准确的，但他们只是说说而已，并不真的相信，他们只是相信有些东西今天不适合我们。我甚至听过比尔·克林顿的一次演讲，当时克林顿总统正在接受采访，他声称自己是一个重生的基督徒，然而他支持同性恋，支持堕胎，他支持许多与圣经相悖的事情。所以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有人问他这个问题，你声称自己是一个重生的基督徒，但你却在宣扬这些与圣经相悖的事情。比尔·克林顿对此的回答是，圣经在那个时代是准确的，但是时代变了，现在并不适用于我们，我们必须根据当今的情况来解释圣经。换句话说，他是在说他不相信上帝所漠视的圣经的绝对正确性，他相信圣经的解释是开放的，他必须随着时代的变化而调整，而圣经中的真理和道德也在变化，所以他只是不相信圣经的准确性。有很多人都是这样，但我相信预言是对圣经准确性最伟大的验证之一。所以当我直言不讳地挑战我成长的教会里的一些信仰体系时，他们反对我说你不能从字面上理解圣经。这并不适用于今天的我们，因为有这么多的批评，你知道吗？我也有一点开始动摇了。我自己从来没有坐下来去挑战圣经，我只是这么认定，因为这就是我被教导的方式，这是上帝的话语，而你只是相信他。所以当我受到挑战时，我经历了大约一个星期，我说我怎么知道我的圣经比别人的圣经更好呢？我怎么知道圣经中所有的细节都是准确的？我要如何建立信心在这上面呢？大概有一个星期，我产生疑惑。我得告诉你，那是我整个人生中最糟糕的一个星期。我是说，我的整个人生，我的全部根基都瓦解了。当我开始怀疑，这真的是上帝的话语吗？主在我的生命中做了很多事，我没有时间和你们一一分享。但预言是其中一件事，让我毫无疑问地确信圣经是准确的。是上帝的话语所启示的，是上帝的真理，作者是被上帝感动，这是上帝吹气，这是最终让我相信圣经的准确性的原因之一。圣经中记载了300多个关于耶稣降临的预言，当然这只是关于耶稣的降临，还有成百上千的其他预言都非常准确，这太不可思议了。但是关于耶稣降临的300个预言，你知道吗？在世界历史上绝找不出其他一本书能与之比较。我读过一些书，一些关于谬信和其他一些有预言的人的书，还有一些人试图从预言中推断出这些事情，在我们这个时代已经实现了， 但即便如此也只有十几个，只有很少几个，但是圣经中单单关于耶稣降临的预言就有300个，而且都是非常具体的预言，在世界历史上绝找不出任何一本书可以与此比较。看看这个，有一个预言说耶稣将出生在伯利恒。当然有很多人出生在伯利恒，所以你可以说这一条不难实现。但是看看这个，如果你把那个时期出生在伯利恒的人，如果300个关于耶稣的预言中只有48个在他们的生活中实现，其概率。你知道当我上学的时候，我学的是数学专业，我学的是概率科学。根据概率，一个出生在伯利恒的人实现300个预言中的48个的概率，不是全部，但只是48个，概率是10的157次方分之一。引自彼得·史东纳《科学的见证》，所以是10的157次方分之一，这是某件事发生的几率。当我上学的时候，他们说10的12次方分之一。任何超过这个数的数，在统计学上就算作不可能。你知道进化论是10的万亿次方分之一吗？但是任何10的12次方分之一以外的数，在统计上就是不可能。然而一个出生在伯利恒的人实现这300个预言中的48个的几率是10的157次方分之一，那是一后面有157个0，这是统计学上的不可能的超过13次的叠加。